洛杉矶 AM 1300 16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与和平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位被称作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传奇女性，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赛珍珠，有关她的传奇一生的故事。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回到了节目的空中，我们继续跟和平老师来聊赛珍珠。说到赛珍珠的作品《大地》呢，获得了诺贝尔奖啊。哎，有关于这方面，您觉得他的作品是为什么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
在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时候啊，社会褒贬不一样啊。西方人呢是一片赞好赞美，但是在东方，在中国，却受到了这个一些非议吧。那包括美国也有作家也认为赛珍珠的获奖这个不够格啊。那中国的一些舆论呢，尤其是知识分子吧，那文艺评论家认为赛珍珠的小说主题呢反映了农民那么这个悲惨，那么落后，根本不代表中国的这个现状啊。在中国的这个城市，尤其在上海、北京、南京，那这些这个城市还是发展的很不错的，那知识分子啊，方方面面的生活，也是很好的。他觉得这个这方面呢，是暴露了中国的这个短处跟落后啊，所以这个觉得不认同嘛啊。还有一些人呢说这个赛珍珠获奖是因为当时中国在抗战啊，所以呢为了支持中国抗战。就给这么一个人啊，给这么一个奖啊，就是有多种多样的这种说法啊。但是呢，根据我的了解，包括研究呢，发现呢是这样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呢，是这个候选人呢，绝对不是挑选他某一部作品，而是根据这个作家本人在相当一段时间，至少是在5年10年以上。他写出了多部作品来给予一个综合的评价。第二的话呢，这些作品呢必须要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际文坛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评选标准，那不是说一部书啊他就能获奖了。那赛珍珠呢在获奖的这个作品当中，他有7部书，其中这个4部是小说，3部呢是传记。是他父母的传记啊，4部小说呢就是东方就是这个东风西风，然后
他的第一部
大地儿子们分家啊，然后呢他的传记小说母亲啊，还有这个战斗的天使啊，他父亲的传记，所以他是7部小说7部这个跨度在10多年以上啊，并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然后被选的啊，能够给赛珍珠颁奖，当时的这个颁奖词是这么写的，说这是一部写大大地的啊，这是一部描绘中国人民生活丰富多彩而真实现实坦率的史诗，使人类同情心越过了种族界限，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用更深的人性去了解一个陌生民族的道路，所以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语言的问题，一些中国作家认为这个诺贝尔奖这么多年不发给中国，因为跟赛珍珠当时那个时候齐名的一些中国作家也有啊，包括鲁迅啊、巴金啊、茅盾啦 这些老舍啊、曹禺都是很，为什么我们的作品没有能够被这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
为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种种族歧视呢？这个压制中国人呢？其实不是的，这个原因。主要的是语言问题，因为赛珍珠啊，他写的这几部小说全部是用英文写作，而且非常道地的英文写作，所以很容易就被美国啊、英国啊这些欧洲国家那个读者了解，并且在英文翻译的基础，英文基础上再又翻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在那个时代，包括到现在，我们中国很多著名小说家啊，他的这个语言翻译啊。他这个小说的文字翻译啊，他这个可能没有达到那种流利的英文或者是流利通
道地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个所以这个外国读者读起来呢可能就没有把我们中国小说的精髓之处把它领会到。
您说的很对，
这样子呢就影响了对中国小说著名作家这著名小说的一个感觉跟评价。
是是的是的、
所以在赛珍珠后来在翻译这个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懂中文也懂英文，所以他呢是根据《水浒传》一句中文读下来，他翻译成一句英文，然后与此同时呢，他又请了他的中文古典文学老师龙墨香先生呢，在旁边呢来做这个配合，就是让龙墨香老师告诉他这个《水浒传》的这一句话的内涵是什么意思。赛珍珠把它翻译成英文以后啊，然后看一看，然后呢，再把它交给这个，再跟龙墨香先生呢做这方面的这个核对
，
所以这样子呢，《水浒传》呢就翻译的非常成功。
对对对，说到《水浒传》，是他在1933年的时候，也是《水浒传》的首个英文诠释本的，叫做《All Men Are Brothers》，这个也是赛珍珠女士她唯一的一个就是翻译的作品。
皆兄弟，她翻译、这个翻译呢还蛮恰当的，
是不是？对，
大部分人那大部分的评论都认为这个是翻的是恰到好处，因为它来自于中国《论语》嘛，《论语》里面的那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个赛珍珠女士，你别看哈，我觉得她真的是文学道路这条路还是走得很顺的。你想她在应该是在1930年的时候，东风西风应该是30年的时候出版的，是不是？31年出版了大地，33年翻译了水浒传，然后其实她35年就已经获得了一个奖，然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是1938年的时候。
38年，对，32年她获得普利策奖，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她应该是美国作家当中第一位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是的，是的，
美国第一位女作家获得诺贝尔奖。
对对对，非常的不容易，女性啊获得了这么高的殊荣，而且她应该还是美国作家协会的主席，是不是曾经担任过？
对的，她在1950年代初，还是1953年嘛，我这时间如果没记错，大概是1953年当选为美国作家协会会长。
所以你看啊，她是一个对两个民族东西方文化都非常了如指掌的一个人，又在文学方面有这么大的一个贡献，而且您也说了他在中美、这个之间关系之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其实他跟中国的关系这个缘分之深呢、我知道其实除了他童年是在中国长大，在中国住了这么长的时间，好像还不只是我们刚刚所了解的，是不是？他还做出了很多非常特殊的贡献。和平老师，
确实他、其中有一个贡献真的是不得不谈一下，就是在中国抗战期间他为中国做出了六大贡献。
哦，您说说。
因为他是1930年代出版的这些小说并且获奖嘛，而那个时代正好是日本的侵华战争啊，其实不是9·18事变嘛，不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准确的讲应该是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所以那个时候赛珍珠他还生活在中国，他1934年才回到美国。所以他回到美国以后的话呢，他就非常关注中国的这个内战情况跟抗战情况。
是，
所以他回美国以后呢，他就开始和他第二任先生叫
这个出版商
就一起参与了亚洲杂志的一个编辑工作，后来他担任主编。亚洲杂志是赛珍珠和他先生用于宣传亚洲各国文化，包括中国、日本、印度、泰国、印尼这些，这个韩国这些亚洲文化的地方，其中呢占主角的呢就是中国。第二呢，他创办了东西方协会，在美国东西海岸的10几个城市，每一周都有这个介绍亚洲文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文化方面的这些课程。我看到一个这个原件啊，一个海报原件，单单是在1943年、44年，在费城这个地区，就有1100名美国教师接受东西方文化学会的特别的 这个亚洲文化培训。那这一点我觉得从规模上来讲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这几十这最近这二三十年的孔子学院的规模，就是在费城一地啊他就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在东西方协会他还专门有一个华人的流动剧社。流动剧社负责人就是中国的著名的这个女影星叫王莹啊。他这个到处在宣传中国抗战的这个文艺节目。在1944年的夏天，赛珍珠以东西方协会的名义，透过罗斯福总统夫人，把这个东西方协会流动剧社，邀请进了白宫，做了一场白宫之夜的中国抗战文艺演出。美国的这个罗斯福总统夫妇、副总统、内阁成员，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驻这个外国驻美国首都的这些使节以及各部部长都参加了这次这个文艺晚会啊。赛珍珠亲自担任报幕员啊，担任主持人报幕员。然后这个中国演员们就表演了一系列的抗战节目，所以在当时是非常非常轰动的啊。那么抗战当中呢，做的第三件事呢，就是赛珍珠积极的这个发起援华募款啊，他自己组织的。一个这个募款委员会就募款了上百万美元。后来美国六个援华组织联合成了美国援华总联合总会，又邀请赛珍珠担任联合总会的会长，罗斯福总统夫人担任名誉会长，一次性他们就募集了500万美金捐给中国抗战啊。所以这是他做的第三件事。那第四件事呢，就是在整个抗战前后，从1931年，然后到1945年抗战胜利，赛珍珠利用一切场出席公众会议的场合，发表支持中国抗战的演说，尤其最有名的演说是1938年12月份，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发表他的获奖感言当中，他公然的这个称赞中国人的这个抗战精神、不屈不挠的精神。说中国一定会胜利，日本是征服不了中国人的。他借这么一个场合来为中国抗战来疾呼，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此的话呢，当时啊，这个情况被我们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所以在2015年啊，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中国一个著名学者郭英健教授。对赛珍珠的这些发言这些动作呢给予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赛珍珠在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不仅没有忘记他的第二故乡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而是充分利用自己在世界的影响力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摇旗呐喊，为争取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提升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做出了卓越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讲，赛珍珠成了那一时期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在国际上的代言人。所以这个是赛珍珠这方面的这个贡献非常不得了。他在抗战当中对中国人做的第五个贡献是从1939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写了5部关于中国抗战题材的小说，其中龙种就是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并且还被改编成了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上映。所以这个不要说美国作家了，就是中国作家在那个时代的作家在抗战期间写5本抗战题材的小说可能都很难找到，但是赛珍珠作为一个美国作家，他用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来支持中国抗战。那在抗战当中第六件事情就是他率先发起组织了这个废止排华法公民委员会，帮助这个美国华人废止了压在头上60年的一个不公平的法案吧。所以这六件事情都是赛珍珠在抗战期间为中国、为这个旅美华人、为中美联合抗击日本侵略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贡献。所以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旅美华人必须要知道的事情，这是非常了不起。
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当年赛珍珠女士生活过的故居，像是江西的九江、庐山，还有江苏的镇江，还有安徽南京，好几处都有。
目前规模比较大的有两处，一处是江苏镇江的赛珍珠故居和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那很荣幸，镇江的赛珍珠故居就是1980年代这个中期，我和张老师在镇江的另外一位赛珍珠最早的研究者刘龙老师，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发现的。然后的话呢，我当时在镇江国际旅行社担任副经理，是我亲自写的报告，提出向镇江市政府提出要把那个房子保留好，作为镇江的一个历史文化遗址啊，因为那个房子当时已经破败不堪，已经成了工厂的一个工会的办公室，这个工厂已经准备把它推平重盖其他的这个厂房了。
哎呦，
所以我们发现了以后呢，采取了这么一个动作，把这个故居给保留下来了，否则的话呢就找不到了。那
您也是南京大学汗马功劳。
南京大学的故居呢，就是赛珍珠写作《东风》《西风》，写作《大地三部曲》和翻译《水浒传》的那个房子，就是那个房子保留下来。那第三个房子呢，就是在安徽宿州他和先生结婚以后，这个到安徽宿州他先生在那边教授搞农业研究，他们住的地方那第四个地方你提到的安徽九江庐山上面也有赛珍珠故居，不过那个故居呢，最早是他的父亲赛兆祥修建的，是他们这个一家在每年夏天到庐山度假的地方。后来他的父亲母亲过世以后呢，那个赛珍珠后来就把它处理掉了。赛珍珠在九江的这个庐山的故居呢，也就是每年度假的时候去一下。要长期生活过的地方就是在镇江的故居、南京的故居和宿州的故居。
看来何平老师真的是这个研究赛珍珠女士这一生是研究的非常透彻，而且您其实在里边也是也是一位怎么说呢，就是帮助了在更多人记住赛珍珠，包括刚才您说他的这个故居，您真的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觉得。
我是觉得要抢救嘛，抢救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如果不抢救，过去了就过去了。比如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放这个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当时很多美国游客跟欧洲游客手上带着两本英文的书，一本是中国旅游指南就是风景介绍，还有很多人手上就抓着一本大地，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就是透过这本书。我想他们走遍全国各地，接待过他们的国际旅行社外事办公室翻译很多很多，大概几百人上千人都有吧。我们这些翻译导游我们都看到过他们手上抓着这些书，但是呢，他们是不是问了这本书是什么意思，问了以后那个美国读者或者是美国游客欧洲游客告诉他这是是 Good Earth 是 Persbug， 就有没有人有兴趣去了解Good Earth 是一本什么书，赛珍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有兴趣研究下去，这个当中呢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至少我当时偶然情况下听到了这个信息以后，我觉得特别有价值，我觉得特别有兴趣，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么一个历史人物的背景了解清楚，如果他确实在历史上在沟通中美文化交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情上面，他确实正面意义大于一个人嘛，总有这个缺点有优点等等等等，如果他的正面意义大于一些意识形态造成了一些偏见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被利用为现实服务顺便说一下，赛珍珠虽然在沟通东西方文明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了不起的历史性贡献，但是很奇怪，在美国他是被当作左派对待，在台湾是一直贬低他压制他，因为他对当时1930年代到40年代这个国民党政府的贪腐情况独裁情况他非常不满。另外呢，他通过在中国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些人士 碰面了解之后呢，他也受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亲身的经历以后呢，他对这个极左的一些排华啊排外，极左的排外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一些舆论呢，他也是那个不认同的，
嗯，
也就很有意思了。他等于是在中美和台湾之间，国民党政府之间，他是一个三面没有得到认可的人，
嗯，
但是几十年过来了，我发现。这种人才更可贵，因为他不受当时的这个政权啦、政党啦、舆论啦、意识形态的影响，他是有一个，他是一个有独立思维、独立见解的一位作家。
是的，是的。根据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的一份调查表明呢，赛珍珠的作品被译成了145种不同的语言与方言出版啊，那如今肯定是更多。而且赛珍珠女士她自己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她是自己就是为中国人的这个骨肉同胞，因为她说她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样，思想感情也与中国人息息相通。她说她熟悉中国的每寸土地，就像熟悉什么呢，就像熟悉她脸上的皱纹一样。
是的，是的。
嗯，
她在自己的这个自传里面写着，她说我在中国我就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我到了美国我才把我当成美国人，但是呢，作为中国人，我比中国人更了解美国；作为美国人，
哎、
为美国人更了解，
美国更了解中国。
我自然而然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这么一个人物啊、所以这个沟通中美之间的了解友谊，这就是我的一个天职。
是的，其实呢，赛珍珠她的这个一生啊，其实也是非常传奇的。我们今天其实只是跟大家开了一个小小的头啊。
我觉得赛珍珠的一生呢，她一共活到81岁，1893年出生到1972年去世嘛。那么她的这个，她的这个一生，前半生在中国，后半生在美国啊。她所受的教育，受到的这个文化上的影响。使他自然而然的成了一个沟通中美之间、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文化使者。所以尼克松呢，在他去世以后，以为把他比喻为这个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啊。他不但是一位这个作家，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啊。他在自己的一生当中，为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类的文明事业，其实他也做出了非常好的贡献。
对，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论赛珍珠，纪念赛珍珠，更重要的不是仅仅停留在过去，更重要的是把他的这个精神，把他开创的这个事业、要接过来，在我们现代21世纪，在现在的发展和未来发展当中，我们要做好他曾经做的工作啊，把他的这个人道主义思想啊，这个慈善的这个精神，沟通东西方文化啊，也就是人性的亮点嘛，我们要继承过来。他沟通，他建立起来的这座人桥，曾经在50年代以后、60年代以后，曾经由于中美之间东西方这个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座人桥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影响啊。但是在这个尼克松恢复中美交往之后，特别是1980年代，我们中国人开始对他做历史性的发掘、重新评价之后，他的这个历史意义跟现实意义又重新被看到，所以他的这座人桥，我们现在需要加固，更需要延伸。未来的世界，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做更多的工作。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和平老师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好感从何而来。我记得在2022年5月份，130广播电台曾经组织过一次，在亚裔传统月组织了一次征文，希望我们移民美国的这些这个华人呢，谈一谈移民美国最初的感觉。所以很多的读者回信说，当年啊，80年代前后移民到美国，受到美国人的这个非常友好的对待啊，这个至今难忘啊。那么这些人里面很多人呢，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啊。那但是这个情况呢，就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个1949年到1973年啊，尼克松访华这个20多年时间，其实中美是属于冷战。 这当中还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么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这个美国舆论当时对中国的舆论宣传是这个一片负面的啊。
嗯，
但是为什么到改革开放之后，这美国人对中国人友好感情还依然存在呢？啊，那么通过我研究赛珍珠啊，及其文学作品在中美文化交流当中发挥了历史作用啊，我发现赛珍珠在这个当中啊功不可没，它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当然同时起这个作用的还有很多人啊，还有很多人，我们就不一而足。今天研究赛珍珠，我们专门讲赛珍珠啊。
嗯，
在这个他1973年3月6号逝世的当天，尼克松总统发表文章悼念他，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这在美国作家甚至在中国作家当中是唯一获得如此高度评价的人。1988年，赛珍珠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深远意义，在几十年后可以看得更清楚。因为当年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著名中国通詹姆斯·汤普森博士，在这个1988年12月纪念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50周年的文章中评价，他说：“不管如何，赛珍珠在1938年以前或成名之后，作为一名作家，在其作品多产的40年里，还是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忠诚的美国读者和外国读者。他也因此将栩栩如生的中国和中国人民介绍给了美国人民。从广义上讲，由于赛珍珠的贡献，现代美国人都以同情、友好、尊重的感情看待中国人民。显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在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些年代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居然一点也没有改变，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评价，这在中外作家当中是唯一获得如此评价的。这也就回答了我刚开始提的问题，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中国大陆留学生到美国来留学，居然受到了美国人普遍的欢迎和尊重支持，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然事情发展到现在又过了40年，中美之间的交往，美国人对我们中国人的感觉，对我们旅美华人的感觉，是不是还像当年那么好啊？我们如何把这种感情啊，友好感情继续发展下去呢？赛珍珠这一座人桥是需要加固、需要延长的。
对，
我们需要更多的赛珍珠们。
是的，
现在美国人在中国的很多，华人在美国很多，所以无论是旅居中国的美国人，还是旅居美国的华人，我们都要接过赛珍珠啊，开始的这么一个历史性的工作。继续把它做下去。
好的，非常的感谢和平老师啊，连续两集为我们介绍了赛珍珠女士的故事，也鼓励我们呢要接棒跟传承她的这个精神啊，做好东西方文化的这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好的，谢谢和平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空中，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资讯跟故事，谢谢您。
谢谢晶晶，谢谢听众。
好，我们下次再继续聊，谢谢。
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亮的心，请指引我靠近你。 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